家，我们时间已经11:40了啊，不知道怎么突然过得那么快了啊。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比较难理解的经文啊，所以我也首先也得花点时间来解释它想象文包括摩西录的一些背景，这样我们可以明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忍耐忍耐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摩西录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而且他写的是很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关于将来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摩西录，我们会发现摩西录可以分三个部分。这个也是摩西录1:19给我们记载的，天主耶稣基督向使徒约翰说，你当将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必成的事都写在书上。实际上他在这句话把摩西录所记载的内容都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他说，第一，你要从这个所看见的事情，第二，你要记载现在时期现在发生的事情，也要讲什么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天主把这个摩西录的大纲在这一节经文给我们记载了。在第一章呢，他记载约翰所看见的事情。如果我们学习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看到天上的异象，他所看见的东西，他看见的一切都是在一章记载的。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发现约翰在记载现在的事情。第二章到第13章是现在的事情。什么现在的事情呢？我们发现基督对约翰给他的一个信息是给当时存在的这个7个地方教会，说我要写信给这7个教会，这个约翰你要听到这个我这个信，然后呢给他们报信啊，这是我给他们的信息。那么这个是关于教会时代，是关于我们现在的事情，有7个地方教会和他们的问题。我们如果学习这个地方教会，我们发现这个也是在当时这个存在的，有提到以弗所教会，提到老底家教会，这个都是在新约存在的真的地方教会。这个不是说将来要出现的或者说未出现的事情，这是关于他当时现在的事情啊，就是现在存在的。但是在一方面我们明白这个7个教会也是代表教会时代，也是代表我们现在。在教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7个教会中有7个常存在的教会类型，而且这所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学习这个2-3章的这个教会，我们发现它也很有代表性啊。这个7个教会在每一个教会时代也会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他所讲的关于现在的事情。然后从4章开始，天主就开始给他讲将来未发生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第4章末世录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约翰被提到天上了，主在这个4章的这个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就上去了。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首先要明白它也是有象征意义。我们看到约翰被提到天上去了，正好也是在他讲了7个教会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象征教会被提和将来必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约翰福音14:3，圣经是这样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必再来做什么？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他把约翰接到天上，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也要被他的要这个接他的教会到天上去。他说我在哪里，教你们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在4章所看见的约翰上天堂是象征我们将来必遇到的事情。这个也是在帖撒罗尼迦4:15-17天主所形容的事情，他将来主会回来接他的人上天上去了啊。这个我们你有时间你可以自己看自己研究，但是教会的背题是圣经讲的比较清楚的一个道理。圣经有许多的这样的应许和预言， 我们在已经应验了，对不对？我们如果学习关于基督的关于基督的这个预言，我们可以学习关于他在旧约在哪里要出生，他来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被百姓这个他要受死，他要被百姓杀了并复活的这些预言，都是在旧约圣经中，而且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圣经用这个预言的方式经常会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如果你学习先知书，你会发现很多关于世界历史比如说丹以理的这个预言中，他记载巴比伦帝国，他记载波斯帝国，他记载希腊帝国，他也记载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分裂，这都是在丹以理预言中按照顺序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也按照丹以理的预言一步一步展开了。所以说我们学习末世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中还有没有成全的，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如何明白这些预言呢？那我们就应该按照旧约的语言方式来理解它，这些将来必按照旨意应验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觉得很奇怪，圣经在摩西录给我们记载的是10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的事情，不是历史，不是发生过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1000多年的将来必发现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应该觉得很奇怪。像旧约先知的这个末世未来的事情，是天主给旧约先知告诉他们将来必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也是天主感动这个使徒约翰的方式，他也是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他，赐给他。这个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从4章开始将来的事情。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如果我们5章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末世录这个的他当时写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他写的年代也是比较晚，他是圣经最晚的一本书，就是在公元90年左右写的。末世录最晚的这个是算是最晚的一部分，圣经的一部分，是耶稣升天之后约60年之后写的。所以耶稣已经升天了，已经离开了，教会已经发展了60多年了，主最后一个末世，最后给教会的末世就是末世录。在约翰写末世录的时候，约翰应该是最后一个使徒了，应该就剩他一个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其他使徒已经去世了，已经死了，有一大部分可能是被杀的也是因为他们信仰被杀的。并且我们知道在他写这个的时候，罗马帝国他罗马政府已经开始逼迫教会并杀害基督徒。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末世录看见，在末世录1章9节他这样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注意他说什么，一同做什么？受逼迫，受困难的。一同在耶稣基督的国里，一同有他的忍耐。所以在这句话我们明白，实际上约翰他写的是在逼迫当中写的，是在受困难当中写的。我们如果了解教会历史，我们知道尼禄王开始逼迫教会，逼迫的非常的这个大。他的花园都是拿基督徒的身体烧开的，就是他把基督徒点染了，烧他们的身体，他身体为他原则的灯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这个一种非常惭愧的一种逼迫那对于约翰一个受逼迫面临死亡的一个使徒，对他来说可能他会有一些担心，他可能会有一些害怕，面临这样的逼迫，面临教会目前看到最大的一种逼迫，可能心里开始害怕福音的和天主教会的未来。他看过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已经付出了他的生命为了基督和他的福音。信基督的人在面临历史以来最大的危机，那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使他失望了， 我快到生命的这个最后了，我快要去世了，我在受逼迫当中。我们在一张九节放在他是被发到岛上了，教会历史和传统说他已经拿油给煮了啊，他已经受了大大的逼迫了，放在岛上，然后面临他生命的这个最后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会有一种是为了什么？教会还能怎么着？面临尼禄王的逼迫，面临这样的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基督徒还能存在吗？我们福音还能发展吗？我们还能这个怎么样？我可能开始有一点这个失望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一点失望。啊，基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的背景下向他显现。给约翰，看给约翰我们今天读的这样的一种启示，使约翰看见天上的事情，使他明白未来的事情，使他获得这样属灵的祝福和益处。那么到了五章，在第四章，圣经已经记载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事情。到了五章，他已经看到什么？他首先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在天上的宝座。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看见四章一节说得很清楚。他说：“后来我观看见天上的有门开了。”我先前所听见那和我说话仿佛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将以后比成就的事情指示你。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让他上天把这个将来的事情告诉他。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天主，这是他看见的第一个事情。那我对我对对以我看来，对约翰的这样的一个给他这样的意象，应该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天主还坐在宝座上，这个不是随便一个小帝王的宝座，这个是创造天地这个主宰的宝座上。坐在上面的是谁？坐在上面的是罗马帝国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他看见这样的印象，他会给他什么样的感？这个会鼓励他。我们可以看到四章十一节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这样荣耀尊贵权柄归主是应当的，因为主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为主的这个意志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天上的声音是赞美主的声音，是荣耀归主的声音，是不是一个衰弱的天主，不是因为一个受逼迫的这个基督徒的现象，他是一个有权柄的掌握一切的天主的意象。那么这样的意象会鼓励受逼迫的约翰。那么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另外一些事情呢，我想把五章的一些任务先解释一下，因为我怕我们第一次看末世录，可能有一些他用词我们不一定了解。有一次他可能我们提到二十四个长老，我们提到活物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不了解不懂。所以我想提，首先我们看到五章有几个人物需要介绍。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坐在宝座上的，这是我们第一句话，五章一节，我又见宝座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我们从四章十一节知道，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创造万物的主。从四章八节我们也知道，这个坐在上面的是谁？他是无始无终的永生天主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坐在宝座上的是谁？他是天主，他是，而且我们将来会看到是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翻到一章，他看见天上的异象，我们发现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耶稣基督了。但是在我们五章，我们又看到二十四个长老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可能需要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二十四个长老是谁？在四章一节，他说他们是坐在主面前的啊，在四章十节也说他们是已经活的冠冕的。那么 他已经，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已经站在天基督台前了。那么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24个长老，他用的长老，他没有说他们是天使，这个很清楚，他们是长老。那么这个24个长老是谁？他们是带着冠冕的。我们在圣经中没有一次看到天使带冠冕，这个你要注意，没有一次看到天使的冠冕。那这个冠冕是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学习新约圣经，我们发现格林多后书5章10节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他叫个人照着自己所做的善恶受报。所以这个都是已经被审问的人，已经站在基督台前受了审问，得到了那次冠冕，得到了他因善行而获得的冠�면。在这个格伦诺前书9章的25节，圣经有这样记载，他说凡教理正圣的，他说主事俱当谨守，他说你们如此行是为什么？得着容易，是为了得着容易坏的冠冕。他说我们如此行，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世上的东西是为了得这样的冠冕，他说我们如此行是为了得着什么？永不坏的冠冕。他们参加奥运会的目的是为了拿金牌，这个金牌是将来会不存在的东西。我们竞争，我们去为服侍主，我们去做我们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得什么？不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带冠冕的人，这个以为是什么？这以为是这是已经被审问的谁？被审问的信徒，被审问的信徒。在这个5章10节我们发现他们是有王与祭司的职分，他们有王与祭司的职分。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说太多了，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王与祭司，这个是说关于谁？时代，就教会时代的人。那么这个24个人呢，他们很清楚是他们与天使的群体是分开的。你看一下5章11节，他说我又观看宝座在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并长老的四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活物、长老还有谁，后面提到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们不属于天使群体了，他们是分开的。在第5节我们可以说5章9节他们是唱新歌，这个新歌的内容是什么？它是被赎、被救赎的新歌。主你赎了我们，那主是救赎天使吗？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人，而且是已经站在基督台前所冠冕的人，是基督所喜悦的忠心仆人。他们是教会时代的24个代表人。那他们是在哪里？他们是坐在基督的宝座前。这24个长老是代表被提的教会时代的信徒。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他们坐在那里是做什么？他们是荣耀天主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主题经文当中，他是拿下冠冕扔在基督的脚前，为了荣耀他，为了赞美他。那么这是谁？这个就是从教会时代出来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还有4个活物是谁呢？这个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不解释的原因，我就简单说一下吧。第一呢，我们这个活物，我们在1章5节也看得很清楚，旧约圣经也记载有4个活物在天主面前。那这个活物，如果我们学习一西结书，我们发现一西结书提到这4个活物，它不仅仅是有它面貌比较奇怪，有4个脸，但不仅仅有4个脸，圣经告诉我们它有翅膀啊。所以如果我们从一西结书来看，它们是有翅膀的。那么在比较以赛亚书第6章，它就告诉我们有在天主面前荣耀主为身份的天使，特殊的天使，而这个天使是有翅膀的，而且有6个翅膀。 圣经在以赛亚书六章告诉我们，他是一种特殊的天使。这个天使叫什么？叫撒拉弗。撒拉弗这个天使是就在天主的面前，有特殊的作为，他只是荣耀主而存在的。那么这个四个活物是这个他所提到的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四个撒拉弗，有翅膀的天使，在天主面前，这个荣耀天主。好，那么这个就是解释我们在五章所看见的一些人物。那我们进去来学一下五章所发生的事情。第一，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在天堂的书卷，在天堂的书卷，在五章一节，他说我又见宝座，坐在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拿着书卷。那么这个是在天上的书，这是在天堂的书。那么天堂还有书吗？有，圣经记载好几本书。我就给你举几个例子。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羔羊生命册在天上。如果你学习默示录，你应该熟悉这个羔羊生命册21章27节。他说唯有名录在羔羊圣名册上的才得进那城。这个记载什么？这记载所有信仰耶稣基督最被洗净的人，他的名字都记在哪儿？他都记在圣名册上，羔羊圣名册。圣经还提到这个敬畏还有项链之书啊，这个是在马拉基3章16节也提到天上有这样的书。他说凡敬畏主的项链主名的都在主面前被录在树上的，为主所撰念。在18节，他说他记的原因是侍奉天主和不侍奉天主为分别的。所以他有 一种书，他是说 我是记在什么？我是记在敬畏我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一切所做的，这样子我好区分敬畏我的和不敬畏我的。所以这个书是什么？它记载的内容就是人的善行，他所做的事情，他如何敬畏主，他如何向念主，他如何纪念主，这些事情都记在这册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书，就是在摩示录20章12节，我们发现有记载罪行的书。在20章12节，后半部分，当时所有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主还有一本书记载人所行的恶事，这都是在圣经中的提到的天上的书。你说还有别的书吗？圣经也提到有人流眼泪的书，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记载。我们如果学习圣经，你要是想花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你发现很多了。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文章，是关于天上的书啊，写了很多，有很多的内容，你可以去学习在天上有什么样的书。但是我们发现第五章的书传不是圣名书，它不是羔羊圣名册，也不是记录人行为的这个书传，乃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这个你要明白，在旧约的圣经中，我们有一个相似的这个记载。在以西结先知从天主收到关于以色列国未来的事情的一个预言时，天主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他看一卷书，给他展开，给他念了，都是什么？都是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你可以看以西结书20章9到10节，主给他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拿什么？拿书传给他看，拿书传给他看。这是记载什么？这是记载将来必发生的事情。但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关于这本书，该书传是天主在天主的右手，他是在天主的右手。在你注意5章1节，我又见宝座的坐在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个很重要，在圣经中，天主的在圣经中，天主的右手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着他的能力，他的能力， 你随便搜这个搜索诗篇，然后搜索两个字右手，你就会看到了，非常清楚了，非常清楚。我给大家念一个十八是118篇15节，他说在善人的帐幕中，我喜悦谢主恩的声音说，主的右手施展大能。你看见他的右手这个施展大能。但若我们记得在这个树上所写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比较这个清楚他所记载的事情。另外呢，如果你在圣经中学习，特别是新约中有一个记载比较清楚，就是新约的应该是彼得前书，他提到天主的施救的大能。我们的经纬本他写的是他施救的大能。然后如果我们看他的脚注，经纬本的脚注，他在后面在附录里边，他所记载的是什么？他说这个或翻译这个救恩的脚，就是施救的脚。所以我们这个也明白这个概念是存在的。不过这个右手这个概念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权力、全能能力。但如果我们明白他书上所记载的是世界的结局，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世界的这个未来由天主决定，他是在他的能力之下拿着这个书传的，坐在宝座上的，这是指的永生天主，创造天地的主，只有他有权柄决定世界的结局。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创造万物，他的右手也把握万物的这个幕僚，这个我们应该明白了。摩西录1章1节，我又看见宝座的坐在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他说里面里外都写着文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第二，我们看见这个，就我们所看见的意象，他所看见的事情不是天主坐在宝座上右手拿着毛笔，前面放着好几张纸，然后主在看着世界发生的事情，一边看一边写，这不是他看见的意象。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一个写好的预言，他看见一个写好的宇宙的末了。那这个很重要，这说明什么？说明约翰他所说的这个末世是关于世界的结局，是关于他的末日，是世界的末了。但是在约翰看见的这个时候，不是 为完整的书，他是已经写好的，说明主已经定了世界的末日，他已经定好世界的结局。我们存在，地球的存在，时间、空间、物质的存在，我们它不仅仅天主不仅仅知道它一切会怎样这个消失，它已经预定了宇宙的结局，哪一天要发生，要怎么发生，一步一步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就与以赛亚书48章5节所说的，因此我在世未成之前预先宣示你，使你听闻。恐怕你说这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我所雕刻铸造的像所做的所命的。他说我把这个事情给你记好了，问你知道我是谁，因为只有创造天地的主宰有这样的权柄，只有他的右手能掌握世界的末日。这个很重要。古代的书传一般是用皮做的啊，有的是有的时候是挺长的他们找到的古代书传呢，它有的都超过10米长，很长很长的东西。但是一般只会写在一面上，不会写在两面上。但如果我们学习5章1节，我们发现里外都写着字，这个应该 很奇怪干的，他怎么里外都写的是这个不是这个熟篆吗？他是转起来的，里外还写着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写的内容是十分多的，他这个熟篆差不多都包含不了。这个意思在教导我们，这个不是主大概的意思，他写的非常细，文字细到里外写成才能够说清楚这个事情。但第三，我们要看到这书上有七个印，在五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七个印印在上面。当时的印一般是拿一块蜡或者其他的软的一种东西，然后有权柄的人或者有权力的人，他会拿自己的戒指或者在上面刻自己的一个章的一个东西，然后会压下去的。然后这个压下去的他所留的印就代表着这个人和他的权柄。有印的书信都是有权力的有权柄的。他们当时罗马帝国，他们写法律的时候，他们如果这个法律要成，他最起码必须有七个人在上面印他们的印。这个是代表一种权柄。但是如果你写一封信给人，然后呢在上面印上印，这个东西是不能打开了。除非你是有权柄打开，你才能打开。如果一个国王给将军写信，印上他的印，如果到将军之前这个印都打开了，这个信书信被人看见了，这个人肯定要赔上自己的命了。这事情是不能做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权柄打开。为什么上面都有国王的印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我要你看见第二件事情是在天堂的所寻，在五章二到三节。他说又见有大力的天使大声喊叫，谁配开转结印？在天上，在地底上，在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这书篆看见这书篆的。哎呀，约翰看到天上天主的宝座，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拿着这个书篆，约翰明白这个书篆代表天主为世界所预定的公正的谋量，他明白这个，他很清楚，他非常清楚。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从他的反应来知道，但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看天使的这个疑问。他听见谁说话？他听见天使说话，在第二节，第二节说，又见有大力的天使。大力的天使说什么？大喊叫说，谁配开转结印？有大力的天使，这不是一般的天使，他是大力的天使。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天使是谁，只告诉我们他是地位高的天使，地位十分高，站在天主宝座的面前还算是高位的高地位大的天使。这位天使看到在世上发生的事情，他看到教会的逼迫，他看到人人的这个罪恶，他也看到这个他也盼望欲望天主所预定的公正的这样的一个审判。他在天主的宝座旁边站起来并喊叫说，谁配展开这书？谁有权柄能实行万物公正的结局？谁有这样的权柄能带一切的带来一切的这个末了？谁有这个权柄？谁能使世界这样的混乱的地方有他该有的公正的结局？谁能做这个世界？谁有这样的权利？可能很多人读这个，看听到天使这样说话，他可能想的在这儿在读个东西。谁能展开这信？谁配得？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一个蛮有感情的天使在喊叫，愿意看到天主公正的结局，但是看不到他这样结局是怎么来的。盼望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这个是怎么可以这样的，怎么可以导到公正的结局？他已经混乱成这样的，谁能导致公正出来？谁能把这个世界和世界邪恶变化为公正与公义？谁能做这个事情？我 我觉得他这样的疑问不是为了，不仅仅是为了，约翰，我觉得也是为了自己。如果我们了解天使与福音的关系，我们发现他也不能看透，他也不完全明白。他看到这个事情，他也有这样的疑问。在五章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的搜寻。他不仅仅是在天上找，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这树冠，看这树冠的。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否是立马祭完天使下来，去完全把地下、地底下、阴间、天上所有的地方各处。都走了一遍，找了一个配的展开此印的。但是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回来的答案是没有人配的展开，找不着一个能念这树上内容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带来这样公义的结局。我要你注意约翰的反应，第四节，既没有配展开念通这个配念通，配看见这树上树冠的，我就痛哭。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哭了，他哭了。约翰看到没有人配的展开，他所盼望的，他所盼望的宇宙的结局，就是天主掌权一切，导致公正的结局。他所盼望的，他说没有人能。这意味着约翰已经看到天主这个掌管世界的末日，他深深的渴望天主再次掌权，以天主公义、公正带来世间的末了。但同时，这也意味着约翰已经失望了。我刚才提到，我觉得当时可能约翰也需要这样的意象。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意象？他自己已经快到生命最后了，然后自己开始失望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一个有信心的约翰，我们看到一个失望的约翰。他不完全明白。怎么没有合适的呢？怎么没有权利呢？在天使宣布没有能展开的，他就失望了。我们要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天堂的基督，在天堂的基督，这是在五到七节，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你不要哭，那犹大支派的狮子，从大卫根上生的，他已经得胜，必能展开这树冠。我看第一件事情是长老的提醒，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有一位长老看见约翰在那里哭，就告诉他，你别哭了，你看他说，你不要哭，就这个，这清楚了。他说啊，没事，你别，哎呀啊，你没事吗？使徒约翰，他们说你别哭了，你别哭了。这个里边有警告的语气，你别哭了，这是命令句。他不是说，哎呀，你没事吗，约翰吗？没有，他说你不要哭。他说你忘了，你忘了吗？虽然你在受逼迫，虽然你在看见基督教会已经遇到大危机了，但是你忘了我们侍奉的主是谁吗？起来吧，约翰。你别失望了。他就开始提醒约翰关于基督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获得的胜利。你注意他说的什么？第一，他说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基督为这个犹太支派的这个狮子，源于雅各他在去世前给每一个儿子的祝福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49:9-10，他说我儿犹大，他如狮子一样，他说 啊，卧如共师，他说敦如牧师。后面他说谁敢惹他，掌权的永远不离开犹大，立法的由他而生。他说直到谁赐平安的来到，万民都比归顺他。雅各在祝福犹大支派的时候，犹大他儿子的时候，他形容他为狮子，说他后裔 要永远掌权，将来要从他出来一个赐平安的。他来了之后，他有权柄将万民都归附他。注意他说什么，他将万民都归附他。有什么权柄？他要治理万国的权柄。这是谁的权柄？这是犹大狮子的权柄，犹大支派的狮子，有十人归附他，而且不只是犹太人，是万民归附他的权柄。他后来不仅仅说犹大支派的这个狮子，他后面说从大卫根生的基督，就是这个名称是来自以赛亚书的预言。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他说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的根必长一枝。在十节他告诉我们，他继续用这个比喻，他说耶西我们知道是大卫的这个父亲，大卫的父亲。在十一章的十节，他说到那日耶西根所生的立为谁万民的大道。他说一帮人必都归向他，他的居所大有荣耀。但这个预言不仅仅是指大卫说的，他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们会这个，他发现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万民的大道，一帮人必都归向他，必都归向他。他这个长老用的是圣经的根据来提醒约翰，你没有失望的理由了。这两个预言一样的，有一样的主题。这位长老在提醒约翰，你忘了基督是谁吗？有关于耶稣的预言还没有应验，他将来必应验。意思是那成肉身的基督，圣经这个允许我们，他要将来治理万国，他有治理万国的权柄。这个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这个是在旧约他关于弥赛亚所允许我们的。你不要失望，你忘了基督是谁。他这个长老，你看他怎么说的，在第五节他说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胜。在这里耶稣还没有施行他所预备的结局，但是他说他已经得胜。你什么意思？我们耶稣什么时候得胜？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这个审判万物的权柄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获得的。他在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圣经说天父给他治理万国的权柄。所以这个长老可以提醒，虽然还没有施行，虽然还是将来时期的，虽然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但是约翰你要记得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然后你看第二件事情，关于这个长老的提醒，我们看约翰举目的观看，他所看见的也是很重要。在这个六到七节他说，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兵，主长老中间。好，这个就是宝，这个是哪里？宝座中间，活物中间，长老中间，他们都是围着谁？都是为着创造万物的主了，对不对？他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有七角七眼。好，他看见了羔羊站立，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他看见羔羊站立，刚才我们听见那位长老对他的提醒， 他所耶西根所生的，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有权柄，他是有权能，他是要胜过万国的大狮子。但约翰巨擘看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狮子，他看到的是羔羊。如果你听见有人说在你面前，在你前面有狮子，他是有权力的，他有审判活人死人万物的权柄，人人都要顺从他。估计你巨擘看了，你看这个狮子的时候，你心里会十分小心害怕，心里有一种惧怕感，可能心里会有点胆怯，我该展开眼睛看吗？我该抬头去举目看这位狮子吗？这不是万有的主。但是约翰举目看的时候，他看的不是狮子，他看到的是羔羊。在这里他说到我们耶稣的两个面，一个是将来审判世人的狮子，就是摩西录一章所看见眼睛是火的，口里出来的大道，为了灭尽一切反对他的。但是信仰他的约翰看见的是什么？一位羔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有权柄审判万物圣洁的主，在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是一个温柔的羔羊。这应该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将来站在天主面前，虽然他是有权柄，虽然他要审问我们，但是在我们眼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要吞噬我们的狮子，乃是看到的是一位我们是被因为为了我被杀的羔羊。他说羔羊像被杀的，他这个刚提到从中间，从宝座活物长老中间站起来羔羊，他都站起来了，他都起来了，他不是躺在地上的，他是站起来的。但说他像被杀的一样，约翰说这羔羊有被杀的伤痕，但他是活着的。在这里我们都清楚看到耶稣基督的象征，我们看到一个在天上手上有钉痕的耶稣基督，他明明是被杀害过的，不过有生命的主。他复活的身体我们知道他是有伤疤，为什么他对他门徒说你要不信我，他说你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条。在这里约翰看到的是一个像被杀的，你看天主给约翰的看的意象，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但是这样的羊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就是象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被杀，但胜了死亡，阴间从死里复活。他说这位羔羊很不一般，他也有七角七眼。好，这个羊是有七角七眼，约翰说在他所看见的异象中，这个羊是有七角七眼的。七角是什么意思？圣经在五章给我们解释，没有给我们解释耶稣的七角是什么意思，但是那原因是这个应该清楚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应该知道角是代表什么啊，应该知道我们代表什么。在末世录里边，我们好几次看到有角的这个说法啊，有几角的啊，角是什么样的一个象征？每一次都是代表权力和能力的。好，大家看到路加福音了没有？路加福音一章十九节，我在这儿给你看了啊。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诞生了大能的救主，看见了吗？好，在我们敬畏本的附录里边，你找一下 这个大能的救主，就是在我们后面，你经文本后面它有个脚注给我们解释这个事情。所以鲁加福音的脚注不多，很好找了啊。鲁加福音第一章第69节找到了吗？他说什么？大能的救主原作什么？找到了没有？拯救的脚。所以这个能力在这里我们翻译为能力，是原文是怎么写的？脚。所以他的七脚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的能力，代表着他的能力。那七眼呢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撒加利亚其他的预言当中，我们发现眼是这个眼是代表着这个所知道的明白的东西。他说这七灯就是主的七眼，遍察全地。所以我们看到的七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摩西录我们看到七个灯台，七个教会，七个星，七个印，七个审判，七个碗，对不对？我们总看到七这个字。我们学习圣经知道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他天主创造这个万物是拿七日创造的。圣经他说他如金银在炉火炉烧了几次？七次，完全纯洁。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单一里的七是个七啊，它是代表完全。所以在这里他说他是有七脚，在说什么？他是有完全的能力，他是有七眼，他是有完全的知识。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被杀的羔羊，这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被杀的又活的羔羊。所以他说谁有能力？然后呢在第六节他说我敢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主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有七角七眼，这七眼就是天主的七灵差遣在普天下。他查看一切事情，他明白一切，他表达耶稣基督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第七节他说羔羊近前来，从宝座的右手，宝座的右手里拿去数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谁有权柄审判死人与活人，谁有审判带来天主所预定的结局？耶稣基督有这个权利，而且耶稣基督必带来天主心意的结局，这十分重要的。我们不用怀疑啊，将来的事情必怎么发生，对不对？它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它会怎么发生。就跟一个人写故事一样，他先写后面了，我们无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因为都写完了。我可以告诉你世界的末日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主都给我们写好了，主都给我们写好了。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第四，我们看着在天上的歌声，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都已经12点半了，我们不讲，可惜这个也有很多能帮助我们的道理。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耶稣基督掌权施行世界的末日，我们看到从新他的群体并活物天使群体出来的歌声，他们的赞美。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世界的需要，他明白世界是需要耶稣基督来掌管一切，并因为天主的公正公义他必行的事情啊。那么你说那瑞姆斯，你讲这么多是什么引用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服侍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之前来过的，将来不会再见的天主。感觉我们的信仰总是在过去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我们经常忽略天主所预定的结局。我们在过天天的日子，我们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要记住，我们侍奉的主是那配得展开手转的。如果我们学习六章开始，耶稣就开始接引，每一次接一个引，一个审判就来了，总共是七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七碗七角都是非常严重的审判，这都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展开书卷，把它念出来了。最后我们在《末世录》二十章、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结局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主都给我们记载很清楚。我们不要怕，哎呀，我侍奉主将来不确定，不，我们将来非常确定。为什么？因为坐在天上的他在照顾一切，他在引导这一切，世界和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是由他来主张。为了导致合适的公义公正的结局。你说我不愿意一个公正公义的结局，那你与主的心意是不一样的，那你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盼望真正的公义的来临，我们应该盼望见到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我们该渴望的。所以我们在看见周围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思考天天的生活，有时候我们总是考虑未来未来将来将来，但是我们忽略了真正的未来，就是我们宇宙的结局。这都在谁的手里？这是在主的手里。我们服侍的是有书在天上，不仅仅是这本书，有记载我们所有行为的，有记载我们一切所做的，有记载我们侍奉纪念敬畏主的人的行为，也记载罪人的行为，他都记载，而且都记得。为什么他要记载这个事情？为什么有圣名书？为什么有主信徒的这个纪念书？为什么有罪人的罪行书？为什么有这些书吗？不是将来为了实行公义吗？他将一切都记好了，存在天上，目的是什么？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的一样，主必行公义。你说哇，现在很混乱，怎么那么混乱？主不管吗？主会管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应该盼望主掌权，我们应该盼望世界的末日。为什么？因为在这时候主会实行公正公义，他会他的旨意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说我怎么引用这个经文？首先我们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否符合这样的事情？是否符合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我的行为没有表达我服侍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审判天地的主？我感觉我们在自己脑子中的这个基督不是那样的，他是个蛮有爱心的，这没问题。他是个愿意我跟从他，愿意我做我朋友的，这个没有问题。但他也是实行公义的主，他也是记载我们一切行为的主，将来必实行公正公义。所以我们在服侍他的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我服侍的主是掌握一切的，世界的末日他都掌握，都会发生在他所预定的方法，没有一个人能违背天主所预定的事情，他不能，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是世界不活的天主所预定的结局，没有办法。我们侍奉的主是这样的一个有权威的、有权柄的。那你说，对约翰他这样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引诱？对他来说是十分大的一个鼓励。你想想，一个被逼迫的老师徒，面临死亡，也开始失望了。对他来说，这样的一些。